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欢迎您收听教牧辅导学第十二讲，也祝福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学习得着，重新得力。今天冯师母要讲的是辅导的技巧，谈辅导者应该有的准备以及学习的过程，您敬畏神吗？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进行到第六课。第六课主题，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谈一谈有关于辅导的技巧方面的问题。辅导的技巧，我们曾经谈过，什么人会去找这啊？就是说人会去找怎么样的辅导呢？人他们喜欢的辅导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神曾经说过，他是人会找一个他们认识的人，他们喜欢的人，他们所尊敬的人，一个属灵的人，一个认识神的人，一个能够替他们保守秘密的人，一个能够随时张开手愿意帮助人的人。所以我们谈到辅导的技巧，首先还是要谈到我们自己辅导自己该注意的问题。你觉得在一个教牧辅导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辅导的人，教牧辅导它本身是很重要，技巧重要，但是这个人怎么使用那个技巧更重要。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言谈中间我们常常对人有一些影响的。如果我们的观念正确，我们的态度良好，我们给人的影响也就比较实际。如果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性情不好，我们给人的影响多半也是不会好的。所以一个辅导人的人，我们不但需要具备许多的技巧、知识、思想，我们必须是一个坚守基督教原则的基督徒，我们自己必须了解信仰的真理，我们要依靠神的能力。我们不是像一个变魔术一样的人，今天给你变一套花样，明天给你变一套花样。只有真正属神的人，他才有资格做教牧辅导，因为他能够正确的敏锐的看到别人的需要。一个只有真正的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能够做到这个程度。所以呢一个辅导，真正的教牧辅导，他本身要坚守基督教的原则，他信神，信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依靠神的人，被圣灵管理的人，他能够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人，这个我们曾经都谈到过了。所以呢一个结满圣灵果子的人，他是容易被人亲近，他也有资格去帮助别人。所以说一个敬虔的人是很重要的。要做一个好的辅导的人，他品性 思想必须是正正当当的，让主来管理我们的人生。我们这个人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上帝使我们得到属灵的智慧，能够做有效的辅导来帮助别人。在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3:17，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清洁的，是和平的，是温良柔顺，有怜悯，有结果子的，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的。这个智慧是属神的智慧，它是完全的，它是公义的，它是实实在在的，它是有具体的生活表现的。所以呢，我们一个教牧辅导，我们要自己不断的长进，在灵里不断的成长，依靠神，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助别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有清洁的智慧，善良的智慧，和平的智慧。所以我们的个性是很重要，我们愿意让我们的个性由神来掌管，神来引导我们，改变我们。我们乐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引导我们。还有温良啊，柔顺啊，有好的态度啊，这都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要有怜悯，蛮有怜悯。那个怜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吹毛求疵，不是吹毛求疵在那鸡蛋里头挑骨头的，是宽容的，赦免的。因为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也不完美，我们绝对不要以为一个辅导已经是走到完美的地步，天底下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我们都是属灵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仍然受到我们个性的限制，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智，就是我们愿意走向成圣的路途，求神引导我们。所以一个辅导，一个教牧辅导，应该是心里充满了怜悯人的人，他知道自己的缺点，知道自己的优点，他知道自己的有限，他能够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一无所措的时候，就会苛责别人。当他看到自己也是软弱，蒙神的恩典，蒙其他基督徒家人朋友他们的包容，使得没有扩大我们的缺点，这已经是感谢神了，已经足够有足够的理由感谢神了。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也是一个软弱的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对人就不会那么挑剔，就不会那么吹毛求疵，就能够宽容因为人家宽容我们，上帝赦免我们，上帝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这个可以使得我们对别人多些包容，能够知道别人跟我们一样是需要有爱和包容的。你知道，因为爱和包容是撒旦魔鬼所不会做的。撒旦魔鬼不知道怜悯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是爱，不知道什么是包容，他们是虚伪狡诈的，他们是诡诈的，他们专攻我们软弱的地方，他们最知道人的软弱在哪里，他就攻击我们。但是感谢神，上帝给我们有防御的力量，有攻击的武器，这个攻击的武器就是上帝的爱、信德、上帝的恩典、公义。所以呢，神的智慧，神给我们智慧，要有让我们有好的品德，能够多结善果。那么一个辅导的人员，他自己在信仰上能够坚定，他知道自己的长处短处，能够对人能够了解，对自己能够了解，有包容有爱，那 他也是能够接纳别人，因为我们自己是在罪的时候，上帝也接纳我们。上帝不是等我们变得好一点了才爱我们，他在我们很软弱的时候，很不好的时候，上帝就接纳我们，就拯救我们。所以基于这个圣经的基础，我们也就知道怎么去帮助别人，接纳别人。求上帝让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不断的改变，是一个诚恳的人，不断的学习，知道自己的有限，愿意长进，凡事联手，连于元首基督，凡事长进。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准备。那么辅导者还需要怎样的准备呢？我们除了有坚定的信仰，生活正当，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以外，我们对别人能够关心尊重，我们能够尊重别人，这是很重要。因为来到我们面前的人，他并不希望我们去打压他，看扁他，然后不希望我们去刺激他，他需要我们尊重他，就像我们也需要别人尊重我们一样。所以呢，我们把别人希望怎么样的这种心理，站在他的立场来想。你知道，一个辅导很多年的人，他们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个很窘迫的情形，就是碰到一个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有的时候也是会犯错。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会了，我们学了一点点皮毛，我们什么都会了，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求神，依靠神的力量智慧来学习辅导。教牧辅导是一个过程啊，是教牧人员跟被辅导中间的对话，他们两个互动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自己要有一些准备，我们准备有坚定的信仰，我们要有关怀别人的态度，诚恳的态度，我们自己要有好的行为，我们要求上帝让我们做一个个性温和、亲切、真诚的人。我们也需要求上帝能够让我们保密，遵守职业道德，我们能够保密，因为人家说出了他的问题，他希望我们为他保密，可不希望我们伤害他。如果我们随便乱讲啊，我们就损害了他对我们的信任。不管你这样讲出来是有意或是无意，可是都能够发生极为严重的后果。我们伤害了他的心，我们伤害了信任，他也失去了对教牧人员的信任。你叫他往哪里走，他简直是走投无路了。你要让他不去寻找教牧人员，去寻找不信的人吗？那不是更可怕的一件事吗？所以我们很多的教牧人员，我们必须要谨守我们的口，免得我们随便说话阻碍了神的圣工，阻碍了弟兄姐妹的成长，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有的人喜欢把来到我们面前辅导的人做一些记录，你要知道你在做记录的时候不要让他看见，你可以事后记录。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想，如果别人跟你说话，把你所说的话用录音机录下来，把你所说的话一面说一面用写笔记，你会不自在的，我也会不自在的。我们事后写，我们不要在他的面前当面的来做一些记录，我觉得那是不聪明。我们也不要随便的谈其他的人，尤其是他认识的人，我们圈子里的人，我们不要随便拿别人的例子来讲，因为你知道他会感觉到没有安全感。一个辅导的人，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些，我们不要随便的触摸对方，不管你是同性的、异性的，你都不要随便去拍拍人啊，摸摸人啊，去搂人啊，因为那个是 不太好，不要以为那是亲切的态度，可是也是要谨慎。我个人反对异性的辅导比方说弟兄跟姐妹的辅导，姐妹跟弟兄的辅导，我觉得这是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人是很软弱，魔鬼是很厉害，他知道我们有软弱，然后就会把一些不正当的观念或者是动机想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容易上他的当。所以这种在生活上的见证是很重要。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容易跟别人相处，能够听得懂别人在说什么，能够有一个个性温和亲切真诚的心，这都是我们在做教牧辅导的时候非常需要的。那么我们也要求上帝让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也有起起伏伏。比方说今天早上出去的时候我跟我的丈夫发生口角，我们心里不高兴，吵了一顿架，不是很严重，但是呢心里不开心。那么9点钟我就有约好了一个姐妹，我要跟她谈，她也有家庭的问题，她跟她的丈夫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她想要跟我谈。你看这个就是事情就出来了。我早上出去的时候我的心情并不好，但是呢我9点钟要跟人家谈一个他心情跟我类似同样不好的事，那么我必须要能够控制我的情绪，我不要把我的不开心投射在跟他的谈话里面，影响他，或者是跟他一起咒骂他的丈夫，骂男人，那个都不好这个都不是我们该做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成熟的个性，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摆在一边，求上帝把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自己的事情摆在一边，不要以我为中心，我们以这个当事人谈话他的问题为中心，然后用上帝的话来安慰他。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跟我们谈话的人身上，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摆在一旁，这个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专注于我们跟对方的谈话，把我们自己的情绪摆在一边，隐藏起来。我们可以事后再调整我们自己的情绪，但是当我们跟一位来到我们面前寻求帮助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他的身上，这样子我们就在灵性上面，在个性上面也是一步一步的成长。那么我们讲到辅导者的准备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也要增进有关于辅导方面的知识，就像各位您现在正在学习教牧辅导学，想要了解教牧辅导学是怎么一回事。我很诚实的跟各位讲，我所说的还是不够的，请各位要不断的在你的生活上，你的环境中间寻找可用的教材专注于辅导的技巧，了解人性，了解别人，自己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你知道我们在属灵的世上是没有中立的地带，我们就是信神，要么就是信，要么就是不信。我们既然做教牧辅导，做基督教的辅导，我们当然是要有一个立场，我们的立场就是信神，信到底，应用神的话应用到底，帮助人应用神的话，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有准备。那么也求神给我们冷静的头脑，让我们头脑清晰，我们不是糊成一团乱成一团的，像江湖一样坨在一起的，我们是有冷静的头脑，我们才能够听得懂别人在说什么。不是说我们很冷酷，而是说我们可以很热忱，我们可以很温柔，我们也可以很冷静，我们愿意随时帮助别人能够达到他能够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程度。这个是一个教牧辅导对自己 需要认识、需要有的具备的条件。我们要知道辅导是一个过程，那辅导的准备，刚刚是说辅导者的准备，现在是说辅导的准备，这是指在外在的条件方面。我觉得在教会很好，教会有很多的空间，尤其是平常没有聚会的时候啊、有许多的教室，有许多的空间，地方很大，我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传道人的办公室如果是单独的一个办公室也很好，人不多，如果还有其他的人合用一个办公室，那就办公室就不合适了，因为别的人要走进来，别人进来的时候就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一打断有的时候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收拾回来，所以呢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公园也可以，餐厅吃饭的地方也可以，公共场所都是很好的地方，我们需要不被人家打搅，能够安静谈话。如果对方是一个年轻的妇女，她必须要带着她的孩子来，那么如果有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帮她看孩子，我们能够安静的谈，这也是很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带一些书或者一些玩具给孩子，让孩子可以在那里画画图，玩一玩，写写，然后给我们一点时间安静的谈。所以那个地方是很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在一个吵杂的地方，因为那个能够使得我们心里分心烦躁，那是不好。还有要选用一个很好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什么时间呢？时间是什么时候最好呢？要看当事人跟传道人中间觉得什么时间很好。我们不要把时间算得很紧，有的人啊喜欢把时间排得很紧，几点到几点做什么事，几点到几点做什么事，我觉得那个太紧张了，那个让自己跟被谈的人都感觉到紧张。如果你的时间真的是那么紧凑，那就换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时间，不要那么紧张的时间，因为那个紧张的时间啊，使得我们的效率减低，使我们有仓促的感觉，使对方也有一个仓促的感觉，那他在这样的感觉下面，他是失去安全感，对他是不好的。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读经，我们需要有一些准备，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悟性，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的问题所在。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祷告，求神让我能够觉察出他的真正需要在哪里，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不要忘记了，神的话是唯一的力量，连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比两刃的剑还要快还要利。所以呢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熟识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应用神的话，当我们应用神的话就能够进入他的心，因为那是神圣灵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我们放心吧，我们把自己把这个谈话把这个被辅导的人交在神的手中，神就会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使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那么我们跟他谈，我们有的时候从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讲啊，这实在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开始怎么说呢？当然我们开始总是你好不好啊，你怎么会来找我啊，你发生了什么事啊，做了一个简短的谈话以后，我们就可以谈到正题，因为他来到我们这里，我们也不应该让他浪费时间，不要浪费他的时间，也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的谈话内容不应该在天气你好不好那里绕，因为那只能是个开场嘛哈。一开始我们可以直接的就谈到那个内容，但是最好是引他说话，就像我们上一堂讲到那个拿单，他呢就先讲一个例子，然后就引他说话。所以我们 开始的时候也可以讲一些一些事情引他说话，当然我们对他能够先做一些了解，那是非常好的。至少我要知道他今天来找我到底有一个什么意思，有个什么意图没有。比方说有一位弟兄，他得了癌症，他的孩子呢第一次碰到他健康的爸爸得到癌症的消息，他不能够接受，所以呢他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就说，冯师母啊，我想跟你谈一谈行不行啊，我必须对他有一些做一些了解嘛，所以我已经知道他的父亲有一个癌症的宣告，所以我也知道他这个独生子受不了这个打击，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父亲，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接受这个事情。那我就跟他谈，那所以我心里有一个了解，就是他是为了他父亲的病而来的。那他今天来，他有个什么目的呢？第一，他需要得到一个上帝的保证，上帝安慰人；第二，他需要人能够体谅他的痛苦；第三，他希望知道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对一个要来谈的人，我们对他有一些了解，就很容易切入那个正题。当我们做一个短暂的寒暄了以后，就问他说，你对你爸爸这次生病你有什么想法，他就会说。所以我们不要替他做答案，我们就先把一个问题丢给他，让他说，他就会告诉我们，哦，我今天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所以我简直是害怕，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不知道要怎么说，然后或者他就哭起来了，或者他就抱怨了，或者是说我不了解我父亲是一个好基督徒，他怎么能够这么冷静，或者是他还没有信主，他怎么那么害怕，那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怎么帮助他，或者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可是我还没有，我吓死了。他可以随便的表达，我们把一个话题引出来让他来说，这个是我们该做的事。我们就可以很冷静啊，我们也可以很热情，但是我们可以很冷静。他哭的时候我们就安静的看着他哭，也许我们还可以跟他一同哭，但是不是情绪上的，是了解的，是关怀的，是有同理心的哭。那如果我们能够压抑我们的情感，能够让我们能够冷静的让他了解我们的好意，我们等他哭，等他哭完了，这也是可以的。他在哭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求上帝给我们适当的话语帮助他，这是必须的。所以我们要让他不要为我们担心，你不要让他觉得是不好意思，他搅乱了我的情绪，不需要这样子，也不要让他觉得说他好麻烦，他给我带来麻烦了，他们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你让他安心，不要担心，没有问题，对我来说没有问题，现在是解决你的问题，不是解决我的问题，我有问题的时候我也会想办法求上帝帮助我，现在是我们来谈你的问题，这样的就使得这个问题简单的多了。有的人他是非常复杂的，他绕了半天他才把他的问题说出来，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冷静的头脑，好好的想他真正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所以呢，他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让他放心，我们求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啊，能够开始一个话题。一般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谈话需要多久的时间，有很难讲，我很难说40分、50分钟、30分钟、2个钟头，我实在不知道，但是我们至少给他一个小时吧。他老远来了，或者是他有这么大的痛苦来了，我那个时间不要说我排得很紧啊，我只能给你一个小时，我一个小时以后去做别的事。我觉得这个跟一般的心理辅导专家的那个做法有点相似，但是呢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是教牧辅导，所以我们就不要把时间定得这么苛刻，所以我们至少给他一个小时，甚至他要多一点时间 也是可以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在时间上给的宽裕一点，这个对他比较好。有的时候啊，有一种人啊，他的依赖性很大，他是很霸道的，他要占用我们很多时间。有的人甚至就说我要一整天，那不可以，一整天有那么多话要说吗？那中间一定有很多的废话，有那么多话说吗？我们如果是碰到这种比较依赖性的人，或者是比较霸道式的他需要有人一直这样陪他的人，我们需要决定要多少时间，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让那个时间谈到重点，谈到一个段落了以后暂停，让他回去想。如果他没有事，他的时间很多他可以在教会留着，他可以祷告，给他一个功课让他去想，给他一个难题让他去想，让他自己从信仰里面，给他，我所谓的难题是圣经的道理，让他去仔细的思想上帝的话，让他学习祷告。但是有些事情是他自己要单独去做的，我们可以陪他们，但是不一定要花上一天的时间。我觉得一天的时间太长了，这一天我们还可以做别的事情。虽然说刚刚说我们不要时间太紧凑，但是我们也不要拉得太久，因为太久了时间也是很是，就是说内容会很松散，那样子就不好。人的问题很多，我们需要祷告。我刚刚已经提到说我们需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来祷告。祷告不一定是我们自己说嘛，我们告诉他我们该祷告，我们求上帝教导他怎么祷告。所以呢，祷告不一定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一唠唠叨叨一直说同样的话，祷告也是让他学习听上帝讲话。我们把圣经的原则告诉他，甚至帮他写下来，叫他好好的读那段经文，好好的祷告，几次读，反复的读，反复的读，他就会从神的话语上得到一些力量。我们有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窘迫，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我们不一定随时都知道该怎么做。那个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的内心祷告，求上帝给我聪明智慧。起码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先设身处地的站在他的立场来想，如果我是他我会有什么感觉，如果我是他我会做什么。当我设身处地的站在他的立场想的时候，往往我就知道怎么做了。各位朋友，你要不要试试看？当我是那个，比方说有一位当就是像我刚刚那个例子，比方说那位弟兄他得了癌症，如果我是那个弟兄我怎么办？如果我是那个弟兄的儿子，我希望别人怎么帮助我，我希望听到怎样的话，我希望他怎么做，那么我就大概知道我该怎么做。当我能够设身处地的想的时候，往往就会有一个答案。如果我是个当事人，我会有什么感觉？如果我是个当事人，我会说什么？我会希望别人说什么？当然不是指好听的话，是希望别人给我一个正确的指引，一个基督教的辅导，要用圣经的话给予人正确的指引。比方说有一个人他忽然出现，他是我们教会的长老，他一脸的痛苦，他告诉我，我太太说要跟我离婚。哎呀，教会长老的太太想要跟他离婚，这个问题可是大了，长老见证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太太灵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太多了，怎么办呢？那么我先别想那么多，我先不要想那么多，我先让他安静下来。如果我是那个长老，我有什么感觉？我会做什么？ 我要说什么，我希望别人帮助我什么。所以说，如果我要有一个正确的回话，我那个时候一时又词穷了，不知道说什么了，我站在他的立场替他想，他的感觉是什么，我的感觉是什么，我怎样拉近中间的距离，上帝要我说什么，圣经说什么，我就知道我该要说什么。这个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是一个艺术，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上帝借着别人来跟我们谈话，让我们来学习这么多宝贵的功课，实在是蛮有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参与教牧辅导的，我们要随时准备好怎么帮助别人。我们要了解我们所做的是一个过程，让对方找出一个好的答案，好的解决方式，让他能够单独的学习依靠神，自己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那是我们的目标。让上帝的生命在他的心里面改变他，造就他，使他也能够慢慢的成长，这是我们的目的，这是教牧辅导的目的。朋友，我们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教牧辅导的人，让我们有机会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或任何来到我们面前寻求辅导的人，让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主啊，求你让我有坚定的信仰，熟识你的话，知道什么时候随时可以运用你的话，用你的话来安慰人，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求你给我合适的个性，好的个性啊，能够了解别人，能够了解自己。感谢你在我孩子软弱的时候你就拯救我们，现在你要让我宽容别人，帮助人。主，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们，我们这样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了。
相信您在这堂课里不但得着，而且喜乐，对吗？亲爱的朋友，我们都会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握时机时刻都思考他的话语呢？今天这个时代需要好像保罗一样的传道人。保罗在必要时他会与哲学家辩论，也会在偏远地方向普通百姓传道。感谢主让我们有如此学习的机会。作为一个辅导者，该有如何的理念态度？当我们知道以后，这时也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顺服神的主权呢？真正感到对世人有亏欠吗？有没有看见四周围的人他们心灵深处的需要呢？愿神继续掌管并祝福你我，阿们。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